七分总比胡皮哥强啊，实在是七分。你听着啊，哪儿高呢，哪儿低了啊？我先唱啊。就早时间过去，朋友你在哪里？将来新天新地，生成有你没有你？哪里不再死亡，再无悲哀哭泣？神擦去你眼泪，使你穷乡安息。来，再唱一遍。
就早时间过去，朋友你在哪里？将来今天今地，怎能有你没有你？哪里再不知望，再不悲哀哭泣？山茶
有
道时间过去，朋友你在哪里？将来今天今地，怎能有你没有你？哪里在
一下就涨了25分，挺好。我们继续做见证。那个韩国的牧师就听到了吧，这个小姊妹说，我说方言啥都不知道，我说你耳朵听得不明白，你心里明白不明白？我心里啥也都不知道，我说假的，说方言造就自己，连自己都不懂说什么，那叫什么方言？叫他乱乱叫唤，叫唤了半天，啥都自己跟神说的话都不懂，没有假的。那个翻译啊，就翻译过去了，翻译过去了，翻译过去了，怎么翻咱不知道。后来那个郑牧师说着跟我说，您说那个方言是高级的方言。那话叫我说那个方言是高级方言，别人说那个方言啥都不懂的，那叫低级方言。方言还有高级低级之分呐、啊。这个情况下实在是把我憋得没办法，我就说出来了。我说我本人也说过方言，说方言没有不知道的，耳朵不懂，但是心灵得明白，心灵向神请诉赞美感谢代求，或者谈什么奥秘什么圣经真理，这个心灵得明白，耳朵不见得听懂我的话，这叫方言，什么都不懂是假的。不得已我就把我自己的这点经历说出来。后来那个郑牧师一看，今天算倒了霉了，他碰见一个内行的人，收拾皮包站起来就走人了。我今天告诉大家，韩国的教会是真兴旺，好的教会也真有，坏的也不少。我请大家要留意，不是我们污蔑韩国的弟兄们， 好的有我都见过，但是坏的也有，坏所谓坏的多半是他们是偏重灵恩。韩国的人你要是给他一个印象，他们多数是搞灵恩的，大家要明白有这个概念啊。尤其是我们中国人顶没出息了，跟外国人一认识，各位人家拿钱来收买你，你得到了人家钱，你就给人提供地点，你就给人当了马前卒，到处引进，到处去，到处去串起。弟兄姊妹，这个这是我今天当前教会所观察到的，好的韩国弟兄也有，我见过，我都说的真名真事，我都见过。但是我所听到的，多半有一部分韩国的弟兄们，他们是到中国来传道，多半偏重灵恩，偏重灵恩。这是一个。另外国外也有那么一批人到中国来，所谓帮助中国建立教会，好的确实有，但是坏的也不少。他们老认为我们中国教会真理知识缺乏，所以来培训我们，这个我们都欢迎。我们也承认我们中国教会那些年月几十年处在一个不信的政权之下，我们都遭到逼迫的情况下，维持我们的信仰就非常不简单了。所以我们在圣经真理上我们是差一个节儿，但是应该荣耀归个神，生命上我们是受到了不少的锤炼，这个是你们国外赶不上的。你们受过逼迫吗？你们在国外时候为了信仰蹲过监狱吗？你们挨过整吗？你们挨过斗吗？我们不是瞧不起他，因为在那个环境，人家就那个自由环境，但是他们所遭的试探有他们的试探，异端邪说特别猖狂。所以我建议弟兄姊妹要注意，凡是国外来的人，没有可靠的人给你做介绍，你不要逮着人家说是国外来的，韩国来的，还有新加坡来的，还有美国来的。各位，我不是说人来的都是坏的，有一部分没给中国带来益处，给中国带来分裂的状态。比如说四川省，四川省那个教会的负责的一个老姊妹，就因为她信主回到家乡一传道，一二十年的功夫信徒有15万，所以她就带着我到了四川。我是存着一种好奇的心，这么兴旺的地方要看一看，结果怎么样？我们的老姊妹被架空了。什么叫架空你们懂吗？人家那个下边的年轻的人呢，跟国外挂上钩了，人家给你一个大哥大，现在叫手机，那时候大哥的大哥大10000块钱一个，大哥大有瓶子这么大的东西，那叫大哥大。后来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变成个鸡蛋大，现在你手里都拿着呢，那叫手机。实际上在那个时候，现在手机也就几百块钱一个。那时候大哥大，谁要趁个大哥大往腰上一挎，这是个财富，这是个有钱的人。外国人就给我们的那当地年轻人发个大哥大。人家电话里一控制，喂，某天某月某日我们要来啊，我们要搞培训。这年轻人就受人的指挥，因为给了你的钱，给了你的大哥大，结果就把我们的老姊妹怎么样给架空了。什么叫架空了？老姊妹是教会里的负责人，实际上底下的活动把你怎么样 给你架空了，你在那儿没权没势没地位，没人听你话，空空的架子。所以我很明白，国外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拿个大哥大，你有大哥大，实际上是为人家服务的。还有的弟兄跟人家外国挂上钩，人家美其名曰说在你家里建立聚会点，搞培训班，盖起房子来了，跟小洋楼一样。你弟兄姐妹就怀疑你这个人没工作，钱从哪儿来的，几十万块钱从哪儿来的，就不用说从哪儿来的都清楚。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什么，依靠什么？我们不求这个外边的东西。也有国外的人跟我单独找我，单独的一开门见山就说咱俩单线联系，跟我单线联系。完了就说了，是这样子啊，咱们教会需要钱的话，这手比划着啊，咱们是有的，懂不懂啊？就这么要钱咱们是有的啊，就这么跟我讲。我说我们中国教会这么大的广大的教会，农村教会，那说起来也是确实需要钱的，有好多事我没钱办不了事儿吗？我们的一二百人聚会，聚一个聚七天吃饭，那得多大开支啊，要不能说一点不姓钱呢。我说但是的，你有感动你奉献给神，你奉献给神，你把钱交给我，我可以负责使用，但是第一不给你打借条，我打借条是我收下了钱归我了，没有借条。第二，钱怎么花不汇报，不告诉你怎么花，你信得过我你就交给我，信不过我别交给我，我还不管这个闲事。他一听我这个啊，那不是汇报啊，总是把钱怎么花呢告诉我没事，不告诉你，把钱给我，我咋花我随圣灵感动我咋花，用不着告诉你。这么一条件一懂规矩，钱是有的，一分钱也没给留下。更好，我就不愿意管这个事儿，我就说这个意思，国外来了多半是弄这个，懂吧？完了给你这点好处那点好处，你就给那提供方便，也分不清真理是非，你吃了人家的嘴短了。弟兄姊妹，我给大家敲个警钟，好的有，你们不要到外瞎说去，说我弟兄在这骂人家呢，我没有骂人家，好的有，坏的也有，我是指那些个坏的，特别是韩国灵恩，搞灵恩的多，在北京开培训，在这儿开培训，在那儿培训，盖工厂，招盖工厂招工人，都招基督徒，也搞培训，实际上是贯彻他们的搞灵恩的活动，大家要注意，要注意。我们刚才已经说过，灵恩我们要不要？要灵恩不要？
要。
我们反对什么？
灵恩派
就是人为的搞灵恩，这个我们是不赞成的，因为给教会带来混乱。不是把信徒带到灵里头深处，生命上受造就，乃是活在外边热热闹闹一场，从外边显得很热闹，里边是空空无有。各位，你今天追求生命，是追求里边的生命，还是追求外边的热闹？要注意，我们不看外边，我们就不求名不求利，不图人家这个那个，啥都不图，我们就图专一讨的喜欢。神给我20个弟兄姐妹，我就好好的服侍他们20个，给我50，我力量够，我就服侍你50个，我不到外去偷人的羊，偷人的羊，把人家来呀，到我这儿来呀，偷人家用办法偷人家，偷人羊干啥？你有奶吗你？ 你把二娘叫过来没有奶吗？今天有人不就这么偷羊吗？把别的教会都拉到你这儿来，你拉到你干什么？你有奶水供人家吗？那当母亲没奶水，你叫着要那些孩子干什么？不到一个个都饿死了。也是今天人所做工做过，服侍的是什么？服侍是自己，哪是真服侍神的？一个不偷羊不拉羊，谁想走走，因为人家有羊找到草吃了，好，只要你我这儿没羊，我这儿没奶粉供应，人家有供应叫人家走，但是我不是撵你走，你自己想走你走就走，哪有羊哪有草你上哪儿吃去，只要你吃饱了我都高兴，对不对？这样，所以我们不拉羊也不偷羊也不赶羊，我们也不拉羊，我就天天在侍奉神。你好好侍奉神，我告诉你，只要你高举基督，人子被高举起来就吸引万人来归向你，就怕你这个人不对头，你说明儿说你是教会负责人，你就不配真正负责人，你是负责你自己，你这样拉那些人干什么？个个都饿得面黄肌瘦。真正的好朋好仆人是按粮按时分粮给人，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我不知道咱们这里有几个点啊，咱们什么关系？没有母子的关系，我是领导你的，你是被我领导的，没有这个关系。我们都是只要信仰相同，我们都是弟兄姐妹的关系，在天父面前都是平等的关系，都懂不懂啊？
嗯。
只不过我这个点儿可能是生命丰富一点儿，你那里有需要，你叫我去，我也祷告有负担，我帮你的忙，这叫大哥背小弟弟，懂不懂啊？我和你，我好像我是个大哥，你是个弟弟，那么我也不能看着你们饿着，我不管。你只要我，比如说我要，比方说我这生命丰富一点，你说呀，弟兄啊，到我们这儿来呀，我们需要你呀，啊，感谢神，那我去传真的，传真道。懂不懂？帮助小弱小的弟兄姐妹都长起来，对不对？明白吗？我们是这种关系，互相什么？互相搭配，十个点八个点没关系，在神的面前都是什么？平等的关系。没有我老子，我这一代是我是正统的，都得听我的，错误的，圣经从来没有这个教导。谢谢天父，灵恩派，灵恩派。现在还有什么？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叫灵，叫全能布道。什么叫全能布道？就是说，你讲道传福音，得带着神迹奇事，一并赶鬼。你得用这个形式去证明你传的福音是这个是有能力。所以他们全能不到的人现在正是时髦，在那儿我看过他们的光盘，下边聚会人家密密麻麻上万人呢，那一点不假，十分的热闹。讲道人我也听见了，讲了半天也就讲十五分钟，没有说出什么福音的真理来，剩下就开灵医大会，灵医大会把有病人就叫上来，都上了台上来了，啊，他在那边一声什么？因为他是个外国人，但怎么的，这不怎么说了一个什么话？然后这么一伸手，我看见了，手还没搭到他脑瓜门上的，那人啪就扑倒了，扑倒了，后边都预备最不好的，有人在包着呢，没倒在地上，半道上一倒，给你什么？给你扶着呢。懂不懂？就这么一个一个的，就叫灵恩灵医大会。 巨人电杀救人吊杀里边好多是假东西，有人近视眼到那一祷告，眼就啪就扔了，我这回痊愈了，近视眼变成正视眼了，结果一下台还是瞎子，结果怎么样，没过两天又换一副新眼镜。有人调查过里边成功的没几个。再者说，就是灵恩大会、灵异大会一并赶鬼，不能当饭吃，他们当作常规处理，一传道我就灵恩，一传道就灵恩，这是错误的。主耶稣也没一讲道就得行灵恩，一讲道就一并赶鬼，有吗？你看个四福音书是那个次序吗？耶稣讲完道以后就一并赶鬼吗？有吗？是这么关系吗？事实证明，国内国外有好多神所重用的仆人都没有行神医、行医赶鬼治病，但是讲道有能力，这种仆人多得很，国内也有，国外也有。王明道先生谁都是承认是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一辈子没行过神迹奇事，但谁也不能否认他是大有能力，他讲起道来像个大锤子一样，能把心给你打碎，把你骄傲、刚硬、罪恶都给你敲碎，他就有这个能力。我们在他手下没少受到他的栽培和造就。他行了医了吗？他赶了鬼了吗？他也没赶过鬼，他也没行过医，但是他有能力，能够说传道都得配上赶鬼行医吗？能够这么讲吗？这些搞灵恩的人的话怎么样，讲道没有讲几分钟，结果行医赶鬼弄了一大堆，本末倒置。咱们中国这个人，这个老仆人已经不在了，叫宋尚杰，宋博士。宋博士讲道大有能力，他前后他工作了大概是9年，不是11年，我记不得了。很年轻，42岁就被主接走了，是真正活活的累死的。他是一根蜡两头点，是这么样的为主干。据有人统计，他传道信主的人大约有10万人。现在沿海一带，在我们中国沿海一带、南洋一带、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个东南亚一带，好多都是他结的果子，现在的果子还都长存着呢。他有恩赐医病赶鬼，但是他不高举这个，他是把道讲了，一讲到了60007000，把道讲完了，有认罪悔改的，有的来求医病的，他也做，但是不高举这个。王明道先生只能讲道，没有行过医，能行神迹奇事，但是也大有能力。所以今天这些搞灵恩的人，就是借着说全能布道，一讲你道上有全能，然后就道没有讲15分钟、20分钟，接着就全能布道。我亲耳听过他们那个录像带，那个人在那讲道，没有讲多少长时间，也没把福音讲出什么清楚什么个道理来，然后就重点放在行那个灵医治病。我们说治病不说你错，你高举这个就不对，对不对呀？灵恩赶鬼治病这件事不能当作常规看待，没讲到，那么这样到今天我讲到就白讲了，我的人神没使用我，因为我没给你们治病，我也没给你们赶鬼，我就完了。那今天你要问我弟兄，你全能不到，从这一条衡量你不够格，你下台吧。感谢神，你让我下台，我早就想走了。我要不神激带激励我，我早就不来了，我来干什么？腰酸腿疼，脖子疼，脚疼，全身疼，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你要说那你没有拳头不倒你走人，你不要你撵我，我早就自个儿该走了。但是反过来你撵我我也不走，我知道谁叫我来的，干什么来，我明白，不是这么说吗？是不是非你一撵我我就走了，谁叫你来的？主叫我来的。主叫来的干什么？转成神的道，讲什么道？七个解七，再加上多吃一端，就讲这份道的两天，就干这个。说这个道从哪儿出来？谁祷了？祷告出来的。是不是有果效？看神自己做工，我不估计这个，我也不问你们佛道讲的怎么样，我问你们干什么？你们说好不好？你别说这个，你别打我，我们没让你打我，我也不问你这个，我就俩眼一摸黑上台就开讲。你这我一下台我原形毕露，我是个病号，一上台人家说你是六十岁人，一下台老头八十，你们这不都活生生你们都看见了，不是就我这个样像大像八十的吗？大声那么喊叫，八十岁人了，我七十八了，等我一下台你知道我连站起来我搁的磕膝盖都疼啊，我这小姊妹就给我按脖子按腰来了，一天就干这个，干什么来了？你叫我来的，你叫我来八抬大轿你也请不动，谁叫我来？神叫我来的，我是说这个意思。那么这么样子，你没有全能不到啊，你也没给我们赶个鬼啊，你也没给我们治个病啊，那我就没那个恩赐，我这个没恩赐就等于不布道了，就不讲道了，讲道都得一病赶鬼，搞灵恩的人他们就这个主张，讲道我还得赶鬼还得治病，证明你所传的道有神的神迹奇事随着，而且说这就人为的搞这个东西，这个我们是不赞成的，给教会带来混乱，混乱。搞灵安派当聚工的，据说我们当中有人去到灵安里去的，我也没进去过，你们据说是都哈哈哈这嘎哒哒哒哒哒哒哒都是这股劲儿，噗噗噗噗噗噗噗就这样子都摇头晃脑的东倒西歪的，个人情况不一样，还有往地下倒的，还有遮跟头的打把式的，什么样都有。或者你说了那我去那个地方不那样啊，你去那个不那样，那别处有啊，这东西都是人为的搞，只能给教会带来什么混乱，我们不赞成。但是我勉励弟兄姊妹，你们在身边祷告，主啊我羡慕灵恩，因为什么？不是为我，主啊你给我恩赐能一病赶鬼，看见我一赶鬼鬼就出去，多显得我有本事，你完，你要这么祷告什么都不给你，你是为了把神的恩赐当作你私人财产，还提高物价，你神给你恩赐显得你高明你属灵，你有这个存心神一点也不给你，唯有那个为主，主啊我真是求你啊，让给我能力讲道，让好多人都信福音好不好，给我传福音的恩赐，让我有传福音的恩赐，我一讲道就有好多人能悔改认罪，让他们灵魂得救，主啊我是不行，求你给我力量。你这样祷告不是为自己，是为谁祷告？是为神祷告，这就叫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样祷告无不得着。变相的想抬高你自己，显得你在教会里为大，你属灵，你有半点这个刑法我想法，我告诉你都不灵，都不灵，你别想什么神重用你，不可能，起码神要重用你第一条你谦卑下来，自己认为不行，神说是我抬举他，基督能力复辟他，你就不行变成行，这个行的时候不是你行，是神行，明白吗？
明白。
各位明白吗？
明白。
我们听说在座各位大部分都同工们， 所以说点成功的话，对一般信徒我们不说这话，说了半天他也听不懂，要求太高，对同工要不要高啊？你是工人呐、啊，据说还有人讲道站讲台的，站讲台你怎么讲法啊？第一个要圣洁，圣洁不圣洁？带着罪讲道去啊？啊？明明圣灵光照你不对头，你还不对付你带着罪的人讲道啊？你不是自取神的震怒吗？弟兄，我今天在这讲道，如果我有明显的罪，我不是我的圣洁，我明显的罪，我在这儿都不对付，在这儿还假冒伪善教导大家，我是不是我的罪比你们多更高一点啊？对不对呀、啊？所以我们在座弟兄同工们，神无形中保守我们呐、啊，因为要求我们高啊，神在亲近他的人身上显为什么圣洁，无形中我们就受了保守了。这样的同工们，求圣灵光照啊，什么地方得罪了神，赶快悔改认罪，别在那支支吾吾的在那没理他说三分，赶快彻底悔改，彻底悔改，悔改不讲理由，不要因为这个所以这个，因为你们所以我，都是人家不对，因为人家所以你不对，因为我不好所以我亏欠你们，各位这样来对付自己。所以这灵恩动灵恩运动灵恩派，我们不赞成他的理由在哪里？为什么灵恩派容易那么样子招人的喜欢呢？因为我说过了，人天生就有个好热闹劲儿，懂不懂啊？灵恩派呢可热闹了，那个热闹不像我们安安静静的，人都会天生看热闹，说那地儿好啊，哎，红火呀，人多呀，你都是看外边，你没看见灵里头那个实际东西，你是个外行人，你是外行，你追求神也是从外边追求，你没从里边圣灵里头追求神，这是一个原因，灵恩派受人的欢迎。第二点，人好追求感觉，你给他讲信心他不容易接受，想感觉他容易接受，明白吗弟兄姊妹？你看动不动有人说我做梦了、啊、我听见声音了、啊、我见了异象了，这东西容易招人，谁要讲真理从真道上讲，这东西也没摸着也没看着，这个不容易听一梦听一象听着有意有味道，人就好凭感觉。我们再说一句，我们不反对灵恩，我们反对人为的搞灵恩，听懂了没有？各位听懂了没有？这两个界限分清楚了没有？好，因为我说了，为什么人容易陷入灵恩呢？因为他容易肉体刺激活动，哈哈哈，嘿，嘻嘻哈，这容易好，人好容这个陷入这种这个，就跟跳卡拉 OK 跳舞一样，容易受人吸引，血肉的活动，凭血气行事，人容易这样受这个刺激。尤其那搞灵恩的，还有拉着手的弟兄姐妹，拉着手的，一边拉着一边唱，那。各位，你拉着姊妹手的时候，你心里想啥你知道，你别在那装模装样的，你别在那假装镇静，你在那拉到姊妹手跳的时候，哎，一会儿这么转那么转，你想啥你知道，神知道，你知道，你没说别人不知道，但是我猜你一个差不多，人就好这个，就好这个。有一个小姊妹天生好跳舞，好跳舞，哪个舞呢？男男女女抱着那个舞，一男一女抱着那个舞，他有生命，他就问老仆人说我跳舞可以不可以，好几个仆人说不可以，后来他问到另外一个仆人说我可以不可以跳舞，那个仆人说可以， 他非常高兴，哎呀，就这个仆人说可以，因为他这个人是个艺术人，这个小姊妹是个艺术人，爱唱爱跳的活泼人，他跟这个老仆人说可以。不过老仆人有句话，不过你在跳以前祷告祷告，跳舞以后再祷告祷告。人家跟你说这两条，这小姊妹很可爱的，所以跳舞要跳舞去了，祷告祷告，主啊，我想跳舞去，求你和我同在。好，祷告了，完了去跳去了，跳完回来，主啊，我方才跳了，哎呀，可痛快了，哎呀，主啊，赞美你，感谢你，祷告完。过了一段，他去找老夫人去了。老夫人，你来了啊？怎么样？啊，我跳了。你跳了怎么个跳法的？不是你告诉我的吗？祷告，这跳舞前祷告祷告，跳舞后祷告祷告，对吧？老夫人，是啊。那么怎么样啊？我一祷告，我心里难受啊。哦，老夫人，你还知道难受啊？那么难受些，难受，那么你还跳不跳呢？我不跳了，我里头难受啊。这小姊妹是有生命的，别在那假装什么为艺术而奋斗了，为什么崇高的文化而奋斗，别骗人了，肉体的这种一模一样，谁不比谁强。一男一女在那搂着跳的时候，你想什么你知道，神知道，有生命人也知道，有感觉。后来这小姊妹就不跳了。今天搞灵人为什么欢迎？热闹，外边热闹，凭感觉，凭肉体的活动，甚至拉着手跳啊唱啊，这种痛快。你自个儿知道，你跳了半天，你心里的活动什么？你明白。再有聚会人多热闹，人们专门靠热闹就去热闹，不求生命的实际，追求生命，追求外表的东西。好了吧，今天灵恩派啊，我们说到这儿，现在还有小节目呢，叫啥？成功神学，你们听说这个词儿吗？成功神学发明于韩国。什么叫成功神学？就是说呀，就是人的大脑里头啊有潜在力，潜在力好大部分的潜在力还没挖掘出来，你把这个潜在力尽量挖出来，潜在力就是思想，把这个思想都挖出来，把这个思想挖出来，你这个潜在的力就变成事实。比如说你有病，你就想，思想的想，病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病好了，病一定能好，好了，好了，你的病就好了，这是你思想，你思想这个病就好了，使劲想，使劲想，这病就好了。如果你想发财，你也使劲想，哎呀，发财，要发财，发财，发财，发财，使劲发财，发财，发财，发财，发财，哎，得了，把你这个潜在力挖出来，你就发财了。这叫成功神学，懂不懂啊，弟兄姊妹？所以人家那个成功神学的牧师们讲道啊，手上都带着大金疙瘩，不是带一个金疙瘩，一大串儿。那个金疙瘩，那一个金疙瘩相当于普通那个戒指三倍重，大块金疙瘩。人讲起道来，我们要追求属灵的丰富，灵性要丰富，物质也要丰富。看见了没有？看啥了？啊，大金疙瘩，我手有吗？
没有，
我就不是干这个的。灵性要丰富，物质要丰富。大家看呀，怪不得丰富，人家手上大金疙瘩，这叫成功神学。韩国有个牧师叫赵荣基，我们今天不能不把他名点出来。这个人 在起初的时候是很好一位弟兄，很被神使用的，到老年的时候现在走到成功神学。他说什么？基督徒要发财荣耀神，只有基督徒发大财才能荣耀神。他赵荣基每月得的工资比韩国的总统那工资还高。赵荣基，这个人家还引经据典呢，因为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九节说到，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这是他们成功神学的公式，所谓抓住这句话，为主撇下弟兄姐妹田财父母的，没有不得百倍的。所以这是那就是他成功。他忘了，他把这当作公事，岂不知这就不是公事，这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不错，你要为主摆上，神不亏待你，你会得到神给你加倍的偿还，那是应许赏赐，不是公事，不是每个人这么做都这样如此，不是的。那么还就有人为主殉道了吗？就有人脑袋挨枪毙了吗？那么这样的话，人家是百倍得到了吗？上海有个老弟兄为了信主的缘故遭到了枪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么这个老弟兄就没有得到百倍的好处啊，为主殉了道了，这不和这个公事就不合了，对不对？基督徒也不是都要饭的，基督徒神也可以叫你有点财富，但是我们不追求财富，乃是有衣有食就当什么，照他这么讲，把基督徒就煽动基督徒的那个贪心的恶欲。圣经说贪财为万恶之根，要照这么讲，主耶稣说若有人跟着我就当舍己背起什么他的十字架，要人照他赵荣基这么讲就别背十字架了，万事亨通，要钱有钱，要官有官，要啥顺当都顺当，要这样当基督徒，世界上好多人都当这个基督徒了，拿信耶稣当发财之道了，把耶稣开成个财政部长了，不是吗？一信耶稣发了财，一信耶稣身体都健康，好事都由你想了，那个耶稣还穿什么福音了，还背什么十字架呢？这个道理是错误的，跟我们主耶稣教导是反个儿的。基督教导是让我们什么，这个若有人跟从主舍己，就否定自己，背他的十字架跟随主。十字架没有人欢喜得的，这都是对付不断的对付老我跟十字架背十字架，但是不是基督徒都得穷，基督徒可以发财，发财发财，他的心不在钱上，各位懂不懂？各位懂不懂？谢谢天父。大学可以念的，当了博士也可以当的，当了博士当博士，他不以当博士为荣耀，明白吗？这个我们基督徒对世上的所谓的名利是这样看法，也可以当部长，当主任，可以当主任，也没把我这个主任当做主任当，明白吗？当主任也是为基督而当主任，所以我就应该秉公行义，带领我全科的人都不要贪污浪费，不要收人病人的这个不义之财，收人的红包都不这么做，这你叫好主任，懂不懂？作为你基督徒来说，你要是个医生，我们就好好给人家治病，耐心点服务人家，给人家解决病痛，同时解决病痛之后，人家给你的好处一分钱不收。 拿主，虽然是主任，但是我没拿主任当主任，这话懂不懂？懂不懂啊？啊，懂吧？基督徒什么都可当，什么都可当，但是不以那个东西为什么？为荣耀。发点财可以不可以？
可以。
但这财来的要正，基督徒不可以做两本账，一本账内部掌握，那本账应付政府，人家政府里一查，哎，你看我的账，哎，其实骗人，你那个账还有一大笔账没记上去。基督徒不干这件事，基督徒的账本就是一本，政府来了也是他，不来了也是他，你应该这样，好基督徒，明白吗？在这种情况下，神赐福给你，你发了财，发了财也感谢神，没有把财放在心上。有一个好基督徒，人家开了公司，挣的钱100%的奉献给神，100%。换句话说，人是为了教会办公司，有那么个弟兄，还有的弟兄办赚那个利，20%交给教会为主用的，这样弟兄好不好？
好。
你发了财好不好？
好。
发了财了也没有在这儿。有了100间，扩大200间，有了钱了，300间，我一年楼不够，买了5间，这么个折腾，你那就叫为谁？为谁发财？为你自己，对不对？圣经说，有衣有食就当什么？知足，感谢神。我们一共两口人，有2间房，有个5、6十米，够了，够了。但是还有个存心，我大点房子好。我大点房子好干啥？接待教会。你神呐、啊，你给我一笔钱，我发了财，我感谢你。我除了几室几厅，还有一个大厅，能装个8人，干啥？接待教会，把教会接待我家中。你这样的存心，你这个钱就叫没白挣钱，懂不懂？你要赚了钱，赚了几100万，你说为我自己舒服，教会的事连毛都不想，都不沾边儿，你叫自私自利，你就常有穷人和你同在，只是你心里没有主耶稣，明白吗，弟兄姊妹？明白吗？啊，这个道理转过劲儿了没有？不是不可以发财的。我提到发财的本事了，我还得说两句。基督徒的钱财分3种，一种是为神的钱，那叫神的钱，懂不懂？什么叫神的钱？比如说我工资，比方说啊，我的工资3000块，我每月拿出300块，1/10吗？300块钱，这300块钱是神的钱，放在另外一个小包里头。剩下2700是我的钱，这是我的钱，买油盐酱醋油米柴盐，买衣服买鞋买袜子，儿女上学，一切都花2700，这300块钱不动，这是神的钱，懂吗？懂吗？用在教会上。神的钱归给神，该撒的物归给谁？该撒。神的钱你可动不得，但是归耶和华为圣的钱，用在哪儿？会用在神家里的事儿。神家里头这么大个家庭也用钱的，懂不懂啊？但是反过来说，你有钱你们不拿出来，神会从别处拿钱，不非得神不得求你。神说万山万上的山林生息都是我的，神不给你个机会让你好好向神报答报答而已，你不报答，神说我从别处兴起人来，你就丢掉了福气，懂不懂啊？所以神的钱归给神，该撒的物归给谁？该撒。这个要把清楚，神的物是神的物。有一个弟兄 有钱，有一天代表教会来了，说是牧师啊，我有个感动，我给教会奉献一部汽车。牧师说，哎呀，感谢神，咱们教会还真需要一部汽车呢。拉个货拉个人的真需要啊，感谢主吧，感谢神。刚感谢完了，那个人奉献的说啥，不过用的时候先跟我打个招呼。给我听懂了没有？我奉献一部汽车给教会，用的时候跟我先打个招呼。你说这个汽车到底是谁的？他奉献了没有？打这个奉献的旗号，打这个爱神的旗号，实际上是骗人。那牧师听出这个味道了，弟兄啊，要照这样啊，你把汽车拉回去吧，教会不要。不要对还是要对？
不要对。
对了，这个是奉献的真理。多少时候我们打着神的旗号，我奉献了，我奉献了，奉献了半天，钱还在你包里呢，你还在那掌握着呢，不对的，亏欠神的荣耀。奉献就是奉献，神的路，弟兄姊妹，在南方，这个真理，弟兄姊妹，在南方，有几个姊妹，我说甲乙丙丁，我甲老姊妹有点钱，最后一个钻石的戒指奉献给神，他不会花，交给了乙老姊妹。乙老姊妹是跑教会的，到乡下八个点建立教会，说是把甲姊妹把这钻子交给了这个乙姊妹了，说乙老姊妹呀、啊，你常跑教会，知道教会需要，你把这个戒指、啊、把它变成钱，花在农村教会上，懂不懂啊？那么交给乙老姊妹了。这时候又来一个丁姊妹，丁姊妹呢也当然不是属于人的教会，另外一摊的丁姊妹也有需要，丁姊妹不是甲乙丙姊妹有教有需要，找丁姊妹去了。丁姊妹说，那么这样我去找甲姊妹去，这个丙甲乙丙丁丁姊妹去找甲姊妹去了，说甲姊妹啊，说教会你跟那个丙教会有需要，你有没有这个感动啊？那甲姊妹说，哎呀，刚头些时候我有个戒指我交给乙老姊妹，这样子我赶快把它要一部分把它要回来，就找乙老姊妹去了。乙老姊妹就问我了，弟兄我咋办？我说全部退回，一分钱不收，都给他，都叫退回去，退回去，对不对？你这叫奉献吗？你不会花钱，你交给乙老姊妹，换句话你这个使用权就交给乙管了，现在遇到需要了你又找乙老姊妹往回要，这个就对吗？你只能说丙找你，哎呀对不起，感谢神，我前边有一部分已经用出去了，我没有这个力量，就完了吧。你还找乙老姊妹干啥？找了乙老姊妹，乙老姊妹问我了，我说全部退回去，退回去还不让退，甲还不收，一个退一个不收，结果四个人凑在一块了，乱了一锅粥，弄得彼此弄臭了，几十多少年的同工现在变成个臭人了，都凑在一块去了，凑了多少年了。弟兄听懂了没有？这个错错在哪儿了？错在谁了？错在甲身上了吧？这个甲就不应该这么做，这个甲就冒牌假装奉献给神，实际上主权还在谁手里头？还在甲手里头。弟兄姊妹，这叫错误，这个真理要明白，奉献给神的物就是神的物，不能再往回要的，对不对？啊、哦。 我们人和人之间还有彼此馈赠，我送给你一个钢笔，你送给我一个手绢，这是我送你，你送我，是咱俩横着来的关系，懂不懂啊？神的问题是我把这钱献给神，神交给你，拐个弯，三角关系，懂不懂啊？人和人的关系还有借，我有困难朝你借，借了就要还，给我就不还。所以常有的时候我到外边去，正赶上下雨，人家弟兄说：“弟兄啊，打一把伞走，快走，快走！”我就发愁了。我打一把伞，我啥时候能还这个伞嘞？我离你这还这么远，我就问了：“哎呀，弟兄，我就不要打了，我就赶快这个浇点湿点湿点吧，我就不用这个伞。你用吗？你用吗？”我说：“我用了，我啥时候还你这个伞呢？我都得说清楚。”他说啥？不要还了，我家里伞多着呢，你不要还了，不要还了，是不是送给我了？
是，
我还还不还？
不还了，
我就不还了。人家他啥时候方便啥时候还，那还是要还，不是吗？这样啊，我就干脆不打了，我没那功夫啊，只送一把伞，他往回送，我就不打这伞，宁可把衣服浇湿了回家，换一套衣服拉倒了。所以基督徒之间这个钱的问题说得一清二楚。弟兄姊妹，送是送，给是给，借是借，还的还，必要时候也可以要。弟兄你有两本书，哎呀弟兄你的书真好，我非常需要。弟兄你可以不可以送我一本？可以要不可以要？
可以。
连弟兄说不行，两本是两本，我另有安排，拉倒，白要一回，白要一回也不叫丢脸。别人说，那你真需要，那你拿走一本吧，拿走一本还还不还？不还了，给你了，拉倒了。不是基督徒的财务要一清二楚，教会钱，比如说你拿一个那个，为什么？因为教会用这个钱的问题搞不清楚，就乱了一锅粥。有一个地方教会那个同工们就分裂了，原因是什么？有那一派同工跟我说，我们不能和他同工，因为我们发现他有谎言。我说他说什么谎言的呢？他在我们同工会上说，我们要给教会买些个板凳，大家就把钱，还有搞会计的拿出一部分钱交给他去买板凳去了。买完板凳到今天板凳也没看见，他家里多了一挂自行车，凤冠牌的自行车。所以这样问那个弟兄说，这个板凳没见到，可看见了自行车了。弟兄支支吾吾的交代不清楚，人大家说你财务不清楚，所以通工就远离他。弟兄姊妹，基督徒之间的财务，神的钱，从份上先里掏出的钱是神的钱，不可以随便贪污的。要唯恐我们得罪神，一分钱都不能差了。宁可到必要时候记不清楚了，比如说我用花神花了一毛，后来我很怕我报账报错了，哎，就说什么我花两毛嘛，宁可自己搭上点儿，免得占了神的小便宜，懂不懂我的话？各位，财务上一清二楚，这才配当一个工人，才配当工人的领袖。领袖在钱的问题上更得特别的严格注意，这不闹了一锅粥，闹了一锅粥乱了，教会分裂了，这不是跟异端起什么作用不是一样的？说到这儿了，弟兄姐妹，今天成功神学，成功神学号召大家发财，动用脑筋，发财吧，发财吧，发财吧，发就发财了，病好了，好了吧，好了吧，好了吧，要到这么样的，你得了重病了，到80岁了，像我，好了吧，好了吧，这一好又好了10年，90岁了，又病了，好了，好了吧，好了吧，变了100岁了，好了吧，好了吧，要这么样一辈子憋死了。好了好了就别死了，那死不死最后？
死。
成功人间就这么好的人，
好了吗？好了，变好了，变好了。
什么调动你的大脑里的潜在力，实际上调动你的贪心，调动你的私欲，叫你没有为主受苦的心智，贪图享受，实质是这个。所以我们不赞成这一种说法，大家也别上来当。好在咱们大家也发不了财，是不是？谁带大金疙瘩了？起码我不但是这儿没有，我连我家里也没有。你翻墙倒柜我也倒不出金疙瘩来，我就没那个东西。这是一个叫成功神学的要点啊，大家要明白。还有一个呢，叫恩惠教诲。恩惠教诲，什么叫恩惠教诲呢？是美国人发明的。美国人发明什么叫恩惠教诲呀？是这样的说法，说呀，耶稣基督定了十字架，你要信靠他，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可能你还犯会犯的罪，都统统的给你包干了，统统的都给你解决了。所以你信主了以后，再犯罪用不着再认罪了，犯了就拉倒了，反正耶稣已经替你担当了。这种说法对不对呀？
对。
不对在什么地方？啊，来路
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